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上一次我们讲到何以重生十诫，生命记的第五章呢，再一次重生十诫，而第一次申述十诫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7节。那为什么要在生命记再重申一次十诫呢？因为十诫是上帝确立的永远律法，是不可能被磨灭的，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重申古老的律法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古老的律法必须成为个人的律法，是个人生命和生活的依据跟准则。重点就是过往就是现在，再多的世代仍然唯有一个律法。基督徒遵守圣礼或者是以色列人守节也一样，遵守圣礼就好像是将过往的历史再重新演练一遍，成为个人的历史。重申十诫之后，摩西提醒百姓，当上帝说话时，百姓如何的站立正经，请参照生命记的5章23到27节，以及他们是如何的欢喜选择摩西站在上帝跟自己之间，上帝接受百姓的请求，请参照生命记第5章28到29节。这几节的叙述强调摩西的独立中介地位，他一人独站在上帝跟百姓当中，他的资格是来自百姓的受任与上帝的一个首肯。所以重申十诫加深了以色列人唯一律法的一个观念，唯一的观念组合了生命记第五章的后半部分，不但是唯一律法，还有中保，也是只有一位唯一的中保。生命记6章4节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唯一也就是独一的这个主题呢，从生命记的第五章贯穿到了第六章，叙事的渐进顺序是唯一律法，再来是唯一中保，再来才是唯一的主。生命记第六章大部分是详述第一条诫命，或者是道出出埃及记5章6节到10节，一直到6章5节的一个含义。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个主的概念，例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生命记6章5节，以及6章12节提到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以及6章14节的不可随从别神，还有6章15节的耶和华你上帝是祭邪的上帝。综上所述，重申十诫的理由在于传承，以及使它成为后来每个世代庄重崇高的一个证言。摩西一再提醒百姓，上帝的回应是爱、敬畏、尊崇。上帝的恩典让他们从埃及被拯救，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在旷野可以存活，他们将要获得应许之地也是由于上帝的恩典。生命记第六章的申论是恰当的，1到9节和12到19节强调人的责任，10到11节和20到23节是上帝的恩典。以上是摩西的第二次讲论，阐述律法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讲到的十诫的部分。接下来是第四个，摩西委为中保，请参照生命记5章23节到33节。摩西重提出埃及记20章18节起的一段，记述百姓在西奈的反应，解释由于他们惧怕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抢当了上帝跟百姓之间的中保。在这段经文里，百姓的惧怕被看为是积极的一个象征，作用是在于促使他们寻求上帝，离弃偶像。 这个地方强调了这一点，因为在生命记的一个脉络里面，敬畏跟惧怕对于理解神圣智慧的概念十分重要。随后呢，摩西也劝勉百姓，敬畏耶和华是遵行上帝旨意的基础。但是5:29，耶和华的话表明了百姓在西奈山所表现的害怕，尚未使他们产生顺服的一种敬畏。以上是摩西伟为中保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在摩西的第二次讲论阐述律法里面的一个律法的一般原则，请参照生命记的6:1-11:32。摩西接着说的话显示他刻意要阐述生命记5:10中的第一条诫命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离弃偶像。在这里呢，第一点是阐释敬畏上帝和遵守他的诫命，请参照生命记的6:1-25。敬畏呢，是对上帝的一个深深的尊敬，所有的世代都必须学习敬畏，作为敬虔生活以及顺服的一个基础。顺服的结果就是得祝福，也就是在地上活得长久跟享福。生命记6:5提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摩西心中的敬畏耶和华是使人渴望遵行他旨意，而不是逃避他的面。很清楚，摩西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百姓拜偶像的一个倾向，因此他除了强调爱跟敬畏的需要，还强调上帝绝对的一个独一性，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因此摩西开始劝勉百姓，先提出整卷圣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总纲，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这一句话后来的犹太传统称为释马，什么？耶稣指为所有诫命中第一的，请参照马可福音12:29。这条诫命清楚表达了一神论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只有一位上帝，也只有一位上帝存在。再来我们看第二点，阐释跟外邦的神分开，请参照生命记的7:1-26。这一段呢，将出埃及记的19:1-7和23:20-33两段落编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明跟异族分开的一个重要性。摩西呼吁以色列要弃绝外邦神，并且要纪念独一的上帝。摩西强调跟外族的神分开，必然要跟外族人分开。生命记7:2-3提到，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与他们通婚。这些严厉的语句必须透过喇合和路德的故事来理解，因为这两人都是迦南的女子，嫁进了以色列人的家，请参照约书亚记的2:1起。摩西主要关注的是通婚跟拜偶像的一个迦南人立约的后果。生命记7:4提到，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因此他不是说迦南人离弃自己的偶像，转而跟从耶和华的一个案例。而且摩西同样强调，跟外族的神分开，也必然不许在他们中间奉行他们的宗教。生命记7:5提到，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摩西着重以色列对上帝的敬拜，基础在于上帝的一个拣选。以色列是上帝宝贵的产业，请参照生命记的7:6。但是未免以色列因此有骄傲的借口，摩西立刻补充，上帝拣选以色列是基于他的爱，不是以色列的伟大，请参照生命记的7:8。再来我们看第三点，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忘记耶和华，请参照生命记的8:1-20。在这个段落，摩西首先回想上帝在他们40年旷野寄居的生活中供应他们，这是一段磨练和试验的日子。生命记8:2提到，要知道你心里怎样，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正如在出埃及记，上帝把玛拿赐给他们，是试验他们的其中一个方法。 创埃及记十六章四节提到，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他的律法。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从以色列人的过去引证，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一节到十章的十一节。摩西接着引用过去的例子来支持他的中心教训，就是以色列人要在上帝面前常常警醒地活着。他首先提到创埃及记32章记载的金牛犊事件。摩西在讲述过去的事件时，焦点在上帝的信实，现在的例子则是要聚焦以色列的失败与不幸。这些例子主要出自创埃及记。我们来看引言的部分，请参照生命记的9章1到6节。摩西在这个段落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得着那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所得的一个赏赐，这也是五经早先的记载重复强调的。那地呢，从别国的手中夺去是因着他们的恶，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五节。而交给以色列是因为要实现上帝给列祖的应许，请参照生命记九章六节。再来我们看 B 金牛犊事件，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七节到二十一节。摩西在这里重述西奈的故事，以及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违反上帝的约，强调呢以色列人很快的堕入了偶像敬拜之中。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十二节，他的目的是要强调要不住的警醒，在意料不到的时候，百姓的心就会偏离上帝。摩西也暗示了以色列在其他地方显示出不信上帝，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二节，这些地方分别是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然后也扼要的提到加迪斯巴尼亚，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上帝呢，在那里向以色列说的话，在这个文理的脉络里头是重要的，因为这一段话表达出整卷五经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在加迪斯，以色列叛逆上帝的一个旨意，不信服他。这里提到以色列不相信上帝，在五经的论述里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的行为绝非仅仅是不遵行律法那么单纯，还有更深的动机，就是这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症状。这些经文呢，多番的暗指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以色列百姓却不像他，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用单纯的心跟上帝同行，这才是以色列真正失败的固有根源。因此摩西在这些记载里面再次的论到信心跟单纯信靠上帝的主题。摩西回述西奈的事件的时候，重述他当日为了百姓祷告，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那一段祷告呢，总括了他40年来对百姓的关心。再来我们看 C, 在西奈山复造法版的事情，请参照生命记十章的一到五节。为了表明耶和华听了他的祈祷，并且与以色列人再次立约，摩西呢就讲述再凿两块法版，上帝重新写上十诫。他并且说，除了两块石板之外，他也做了一个木柜用来存放法版。根据出埃及记的25章十节，摩西上山前曾经指示比萨列如何做这个木柜。他由山上回来以后，比萨列就已经做好了木柜，请参照出埃及记37章一节。而新的法版就放在里面，请参照出埃及记40章20节。生命记十章六到九节的这个插叙提到了约柜，所以进一步我们就得知这个木柜其实就是约柜。再来我们看第一插叙的部分，也就是旷野旅程，请参照生命记的十章六到九节。摩西着重在说明在金牛犊事件之后，亚伦的祭司职分也恢复了，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二十节。所以他记载西奈山的事件的时候，插入了这一段故事。他讲述上帝选立利未家成为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再来我们看一结语，由西奈山出发，请参照生命记的十章十到十一节。摩西在这一段结语里所说的， 其实是早前已经提示过的，就是上帝恩待他的百姓，他不愿把你毁灭，请参照生命记的10章10节。不但如此，上帝要他们享受他应许给列祖的祝福，上帝过去在以色列身上的作为，成为他们现在信靠和顺服的基础。
生命记记载了摩西3篇重要的奖章，摩西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第二代以色列百姓切记不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拜偶像，以免引起耶和华的烈怒，才能有前进迦南地的机会与资格。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好，紧接着上面我们讲到律法的一般原则里头的第四点讲完后，我们要来看第五点，就是劝勉以色列敬畏耶和华神。参照生命记的10章12到22节，摩西现在透彻地说明前面故事的教训，他呼吁以色列要敬畏耶和华，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不仅仅是生命记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整卷五经的一个中心思想。因着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和慈爱，以色列也要用恩慈跟爱心对待别人。根据过去的教训，他们的心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才会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这种新的改变叫做给你们的心行割礼，请参照生命记的10章16节。在生命记的30章6节，摩西会继续阐述这个观念。再来我们看第六点结语，就是呼吁爱上帝，遵行他的旨意，请参照生命记的11章1到32节。到这里这一段呢，摩西已经把之后的律法跟典章做了一个引介。摩西的目的是在于把两个清楚的抉择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必须遵行上帝的旨意，全心的爱他，否则就不能够继续享受他的祝福。摩西结束这一段律法典章的引言的时候，使这一班百姓想起了他们曾亲眼看见上帝怎么样待埃及人，请参照生命记的11章7节。他强调不是他们的儿女，而是他们自己要看见神的大作为。我们要记得摩西现在是对新的一代说话，他们的父母已经在旷野死去，他们看见上帝所行的大事时还是孩子。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就是在出埃及之夜蒙上帝拯救的长子，请参照出埃及记12章21节。摩西提醒了他们曾参与上帝的工作，接着教训他们作为父母和监护人对下一代应尽的责任。这一代的儿女跟以后的世代都不会亲眼看见上帝的大作为，未来后世代的儿女只能在五经摩西的字句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有如生命记11章18到19节提到，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心里，存在意念中，也要把这些话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或是起来，都要讲论。为了清楚说明顺服和信靠上帝的重要，摩西指示百姓当他们进入那地后要进行一个礼仪，请参照生命记11章29到32节。也就是他们要在基利心山上宣读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读咒诅，请参照生命记27章1节起。这个礼仪后来是由约书亚来主持，请参照约书亚记8章33节起。以上就是律法的一般原则里头的各点，接下来我们就7到11章做一点摘录整理， 给他一个主题叫汲取吩咐。生命记第六章说明以色列需要和他的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那么照理来说，以色列应该也有义务跟他未来的好邻居维持合一的关系。这个是生命记的第七章，有一种类似被一堆巨人包围的一种侏儒的景象。然而上帝的第一个忠告却是不可与你的邻居友好，这是在生命记的七章一到五节。而第二个忠告也同样的清楚，不要惧怕他们，这是在生命记七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这样的忠告背后有两个层面，最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是从不洁当中被分别出来过圣洁生活的。生命记七章七节说到，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并且更重要的层面是以色列是上帝爱的对象，而且是承受应许的。以色列周围诸国是上帝的问题，不是以色列的问题。请参照生命记七章八节二十到二十四节。事实上呢，以色列如果将上帝的话放心上，结局应该会是惊慌失措跟焦虑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得认识耶和华是谁，以及他话语的大能。这是生命记的第六章。以色列需要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以及自己行事的底线，这是生命记的第七章。以色列也需要认清自己身份地位上的是与不是，这是生命记的第八章。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或许在建议以色列人，其实不用惧怕他的敌人，反倒要害怕他自己。为了这个目的，生命记八章二节召唤以色列人记取当年上帝在旷野如何对付他们。相反的，生命记七章十八节记载以色列要记住耶和华神如何对付法老。上帝使法老降卑，他也要使以色列人谦卑下来，就如同生命记十六章所记载的。也为了避免以色列的忘恩骄傲自大而自食其果，以色列必须记取是耶和华神就把他们脱离枷锁。生命记的八章十四节，带领他走过旷野。生命记的八章十五节，在旷野中喂饱他。八章十六节，给他力量。八章十八节。生命记的第九章一节到十章十一节记载的内容明显让人想到金牛犊事件。但这一段的记载并不是确切的重述出埃及记三十二到三十四章的历史，而是随意说几项过往的事件。这两部分之间的差异是在于，第一点，出埃及记记述摩西上西奈山之前的第一次代求，而生命记在记述他上西奈山后的第一次代求，并且涵盖特别为亚伦的祷告。第二点，生命记记述摩西的第二次代求之前，请参照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叙述部分就先回顾以色列这方面的三次脱轨行为，分别是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第三点，最后为了重新立约，请参照生命记的十章一节，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上帝告知摩西重新凿制法板，并且还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木柜，以便将来放置法板。而皂荚木这部分的记载并没有出现在出埃及记。生命记第十章剩余的部分一直到十一章三十二节就属于结论的部分，内容是由一连串的劝勉组成的，主要都在劝告以色列人务必要遵行劝勉中所提到的嘱咐跟命令。在这个段落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摩西劝告以色列人，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生命记的十章十六节，由这里可以得知，圣经早在生命记就已经言明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割礼，不仅是外面肉身的割礼而已。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作为生命记五到十一章的一个劝勉篇，以及作为生命记十二章起的一个律法篇的一个转折的段落。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记述了三个主题，如果将所记述的次序颠倒的话，正好成为往后篇章所论述的一个议题的次序。先是祝福跟咒诅， 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的11章26到28节以及28章。再来是在事件举行的仪式，以巴路山和基利行山之间。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的11章29到31节以及27章。最后是耶和华的诸般律法，《生命记》的11章32节以及12到26章。以上是我们就7到11章做了一点的摘要。紧接着我们要看摩西的第二次讲论，阐述律法要进入的第三个副题，就是在新土地上生活的一个指示。请参照《生命记》的12章1节到26章19节。第三大点呢，在新土地上生活的指示呢，它又可以分成6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是敬拜生活的指示，是在《生命记》的12章1节到16章17节。我们来看 A， 中央敬拜的场所。《生命记》的第12章呢，在《生命记》中呢，可能最常被拿出来讨论，原因在于《生命记》的经典主题就是中央化的敬拜，在这一章呢最为凸显。耶和华选择这个句型呢，总共在这边出现了21次之多。此外呢，延伸的句子比如说利他名的地方，生命记的12章5节21节14章24节，或利为他名的居所，12章1节。这里我们要看一个中央化的敬拜和上帝的圣名神学，这两个主题呢是生命记里头常被强调的重点。立为什么名的什么，或类似的措辞，在古代近东楔形文字中的表达共分3种意思。第一个是表示拥有权，等同占有财产。第二个，它是一种征战的文字，跟竖起胜利的纪念碑有关。第三个，这是一种铭刻在神殿建物的基石上的一种文字。生命记的12章的记载呢，充满了对比类的一种用语，比如说在那里，在这里，他们的神像和你们的上帝，他们的名和他的名，以及偶像崇拜的各地方和上帝选择的地方。这种对比类的用语呢，似乎在传达着一个信息。这一章的重点议题不在于敬拜地点的一个或者是多个，而是在于真诚敬拜与错误敬拜之间的对比。我们来看这个部分的经文内容。摩西首先重述以前的教训，请参照《生命记》的7章5节，指示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当地拜偶像的场所。他们要把他们完全的毁坏，请参照《生命记》的12章2节，并且以色列要在一个中心地点敬拜耶和华神，并非任何地点都可以用作敬拜的，请参照《生命记》12章3节。这里是表示只可以在耶和华自己选择的地方敬拜耶和华神，请参照《生命记》的12章14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